三的各位莲友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各位莲友啊，各位有缘同来的听法众，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大年二十八。常说法不孤起呢，障缘发生。啊，欲成正觉，要重在发心。啊，所以非常欢喜。与诸位呢，在这个网络上、线上呢，接这个亲近的法缘，啊，当然也呢，感恩当下的时代。这种便捷的网络平台呢，使我们虽然身处在这样烦恼比较厚重、啊业障比较频繁的这样一个时期呢，还有这样快捷方便的闻法机缘。啊，这点来讲呢，相对于古人的这个千里迢迢寻师访道而言呢，我们可以这样轻而易举的就听闻到佛法，啊，当然这个呢是似乎是一种福报，但是呢，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啊，如果有时候这个甘露法语来得太平常了。又让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升起这个应重之心，啊，所以对于从恭敬中求才能得几分真实利益的佛法而言呢，有时候也可能会起到一些障道的作用，啊，所以首先请大家，虽然是对着电脑，啊，当然也许更多的是拿着手机，啊，但是呢，也不失乎对于法的恭敬之心。和威仪之态，啊，切莫像我们，就好像随便看个小视频啊，或者翻一下朋友圈一样，这样漫不经心，啊，这次在这个道场来开讲这个法课呢，是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也比较了解啊，现在我呢在普陀山，这个寺院叫白化庵，啊，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叫正趣堂。啊，这个中正的正，意趣的趣，啊，这个斋堂的堂。那因为白化庵呢是一个刚刚全新恢复的一个起建的老道场，啊，所以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殊胜的缘起，在这一个新的道场呢，让它有这个所依之处，以法为依，啊，所以刻意建立这样的一个缘起，在这个新道场呢讲这样的一堂。的第一堂法，啊，那么另外呢，大家可能看到直播中，啊，今天不像在北京呀，或者我们有时候线上，这个语音的时候啊，人比较多，啊，今天在场呢也是闻法众比较少，啊，就几个听法这个摄像护法，但是呢，跟大家讲，正趣堂所在这个位置非常的奇特。啊，它是面向跟那边的南海观音呢是一个方向，面向这个大海，它的视野非常宽广，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除了大家在线上之外，啊，线下还有一些同修，那我们也对着海上的这个众生，啊，或者海里虚空中所有这一切众生呢来听闻，主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受益，啊，来听闻正法，啊。当然这次这个法缘呢也是本人我的人生第一次。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从开始出道讲法啊，不外乎就是两种因缘啊，一个是应缘而说啊，就是有的地方人家来请邀请，那么你去做一个满个愿啊，给人家做一个法供养，接个法缘啊，包括咱们文思讲堂呀、正法学堂呀，不过都是如此啊。另外一种因缘呢，就是奉命而说， 比如说大家刚刚学完的弥陀要解啊，是奉我们山上的这个常住和尚之命了做这个法的供养啊，所以此前的因缘呢皆是如此。就像咱们有时候读这个大的经典啊，都会有这个大的三藏法师说奉诏译啊，是因为有这个甚至是我们国家的力量组织来去翻译这部经典啊，都是有教起的因缘啊。但是今天的这个法缘呢，没有任何外缘的引发啊，也就是本人我主动的这个发心来攀缘大家听闻。一者是因为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我们一直根本所依的法门，就是净土教法啊。特别是二者而言，这部论点的内容呀，对于净土的阐述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突出重围的啊。在某种角度来讲，是净土的正脉啊，也就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的不朽名著《观经四帖书》啊。他在内容中呢，把我们仰仗弥陀愿力，那把来自这个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和我们的信赖之心完美的结合在这个心地功夫上啊，非常很巧妙的、很不艰辛的就达到往生成办的效果啊，这是它的核心内容啊。所以这样殊胜的开示呢，发自内心的想跟大家分享啊，我现在也比较能够理解当时佛，当然这个不是说把自己刻意的比作好像佛陀的功德了啊，这罪过了。就是当时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讲弥陀经的时候说，我见势力故说此言。那我们今天也确实有这样的发心啊，请大家呢来做一个听法所谓的文思大丈夫啊。这些天在看涅槃经里面就讲到，什么叫做大丈夫呢？具足四法，一个能够亲近善知识，有缘遇到善知识，能发心亲近善知识啊；第二个能够前来听闻佛法；第三个能够正确的思维法义啊，当然根本的是第四个，叫如说修行啊。在我们通常的认知中呢，那如说修行嘛，就是依之而起行持。但是要告诉大家，《观经四帖书》里边所说的修行非常不好拿捏啊。他对净土的阐述啊，如果你听得不到位，你如说修不起来。为什么？你有负于净土的广大和易行啊。但是如果你稍微啊，觉得这个借口当作偷懒懈怠的借口的话，那么历来又有误导啊，你会有可能陷入到这种啊，完全这种啊，所谓有一个派叫净土真宗的这样的一种窠臼啊。所以特别请大家呢，在善思法义、如说修行的这个上面呢，能够啊，可以说叫做善解如说吧啊，这个法一定要听对啊。那么这一次呢，讲这个法呢，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先讲几点缘起啊。每个法都有缘起。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警醒自他啊。我在微信上也发过了，跟搅局一样。为什么呢？本来想在年后再开课啊，我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啊，通常在世间法里面都在这么说。但是对于一个修道的道人而言，大家要知道，年关才是挑战，也面临着机遇啊。所以通常把这个腊月，特别是三十这一天呢，比如说我们说生死的大限来临的时候啊，生死来了，年三十来了，你不能没有钱过年呀。什么叫钱呢？就是比如我们修道，特别是净土的资粮，你预办好了没有啊。所以为了应这个景，才决定在年内，也就是临近三十之际呢，开这一次课程的第一讲啊，也借机希望对我们的道业 包括我自己，我们大家的这个出离心有几分警醒啊，因为大家几乎都在热火朝天的在过年啊，世间的话大家都在忙着吃喝争着玩乐啊，所以才这个不识时务的搅一搅局，希望我们后面有这样长江生死挂心头啊，不要被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魔香给迷昏了头脑。善导大师把咱们这个世界叫做魔乡不可留，魔王的魔，故乡的乡啊，既然是魔乡，那就不是道人的故乡，所以大家也能感受到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啊，这种国土因缘外缘内境啊，一念无明起了以后，这种分别心啊，不断的相互作为增上显现，几乎都是恶法在显现，而且呈发展的趋势啊，我们发的善心，大家的善共业非常的微弱，就没办法现行啊，这个障碍都重到这么地步啊，而且呢烦恼不断的细化，烦恼在不断的细化，千丝万缕，这种因缘啊，这种多姿多彩的变现，就几乎让我们都丧失了这个入道的能力，不能够信受佛法，不能够深入佛法，或者想要深入佛法摸不到门道啊，
就是说
一个作为修道者呀，极不容易能够入到这个这种八正道里面来啊。你比如说我们常说文思的因缘不具足，文思的能力又很差啊，说讲到佛法，什么是佛法，说空法，但是又不能善解善取佛法的空义，不知道什么是空，佛法的本怀般若波罗蜜啊，甚至最麻烦的就是得少为足，稍微有一些所谓的清安或者法喜充满，就以为是禅定，就以为已经入到解脱境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止步不前，这是所有世间人和修道者的全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障碍，这就是我们现在国土里面的真实情状啊。或者有一些出类拔萃的，能够稍微有一点相似圣解，但是呢又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福报啊，就揪在这里上不去啊。很多时候我想诸位同修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不论世间法出世间法很难解缚啊，这就是魔乡，就把我们绑得死死的，全面的一个染污世界啊，所以在这两者里面你不去警醒，我们常说警城中牧谷要警醒世间人，一会儿没有法，你的心就沉默就淹没啊，这是我们的第一点缘起啊。所以说经典里面讲到横截五恶道，就是要截断这个生死流啊，全凭还有这个横朝一法尚能转危为安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对这个观经四帖书啊这部论点啊，可以说我个人心仪已久啊，当然好像在讲到法的时候这个词儿好像不是很适合，但是特别能啊表达我这个欲速的心情啊，想向大家分享。为什么呢？在净土的教法里边呀，除了五经一论之外，所有注释净土的论点中有两大高峰不能逾越啊，一部就是我们刚刚学完的弥陀要解，另外一部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的观经四帖书啊，前者的作者是偶益大师，那后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翁善导大师。这两位祖师呢，虽然他们的年代相差很久远，但是他们都是教化力、辩才力 啊，这种射手力可是非常出众的大祖师啊，但是他们的风格呢又是各有标立的啊。如果大家听过弥陀要解的话，就会发现偶益大师呢，他能把净土的理能够讲透啊，让人耐人寻味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边呀，他可以把净土的事能够说绝，就是你就觉得说，哎呀，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原来如此。我们天天号称是一个净土行者，在修净土，原来发现自己的信愿居然有如此的不道之处啊。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对于一些行者来讲呢，一定会有突出重围的增上作用，会有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偶益大师的风格呢比较这种孤标啊，这种冷峻，但是善导大师在摄受啊众生的时候，他就是情怀的、包揽的啊。当然这两位祖师也他们都是非常一致，就是说苦修念佛是不绝的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对比着讲呢，特别容易在我们学四帖书的时候容易上道啊。因为这两部著作的落脚点呀，他也没有离开这个信愿行，就是相信、愿望、念阿弥陀佛的范畴啊。但是他在演绎上是各有侧重的，大家学下来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弥陀要解呀，他是重在以持名来印证信愿，这是他的一个特色和角度啊。这个四帖书呢，他是要仰仗信愿来化为力行啊。所以大家听完呀，会觉得说善导大师似乎会更接地气儿啊，也许会有这样的一种觉受吧啊。总之呢，要解来讲是他是以持名来带信愿的，就是说带出、引带出来这样的一个真信切愿啊。他这个四帖书呢，他是以信愿来什么呀，来引带持名，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死境偷心的这种信愿心呀，作为你匡正念佛念念相应啊。他以信愿来引带，带到什么这个究竟处了，就会让你觉得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的境界，还不是用念佛来表达啊。可能我现在这样一说呢，大家未必有这个共鸣啊，但是呢总之我们啊，就是说在听这个四帖书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新的心地上的受用啊。这是第二个因缘，就是早就想给大家倾诉这个信愿啊，这个持名的这样的一种法门显现吧啊。第三点因缘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观经四帖书呀，号称叫做什么楷定书啊，就是它要有一个楷定古经显归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什么叫做楷呀？楷就是楷，我们现在说写楷书就是方方正正，一笔一画，一点都不丝毫都不含糊的啊。定就是决定的，正本清源的，还它的本来面目的。为什么这部宝典它会有这样的一种啊，类似于说好像绰号一样的？因为啊，四帖书对于净土法门啊，它的这个易行难性的这个宏化面貌呀，当时在这个特别是在史上、历史上，在这个佛教史上呀，对于净土宗的弘化，很多人已经开始不断的产生什么呢？误解、曲解啊，甚至多解，就是过分的来解这个净土，给它设门槛，不断的加高啊。你比如说众所周知的说净土是别时义啊，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因为别时义这个概念的提出呀，至少让佛教史上有100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远离净土，不敢修了，因为觉得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啊。再比如说 依照这观无量寿经里面判的这个九品往生啊，不断的给他加码啊，比如说上品上生就只有菩萨登记菩萨才能够往生啊，终生至少也要阿罗汉。讲来讲去的话，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往生西方越来越觉得不可能啊，都有这样的误区，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啊。就是说几乎是刻意无意的把本来是他立的一个法门不断的给拽到什么呀，自立这样的一种立场啊，让大家就觉得往生的水准呢需要太高了，净土已经不堪羞耻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时代呢，很多人的法身慧命就几乎就夭折了，让人非常痛心。善导大师呢才发愿给观无量寿经写注解来楷定古经，就是说到底佛说的正义是什么意思，你听对了没有啊。那么我们学习观经四帖注呀，希望大家达到两个点，一个是断疑。那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现在相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肯定我是一个标准的净土行人，你到底敢不敢信阿弥陀佛，你确定是不是决定仰仗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毫不怀疑，还不一定的。所以就要循着古德啊大祖师因为他们的这种决定信心，原生性的仰仗的这种信佛的这种力量来带出来我们本有的这种功德。所以第一个叫断疑啊，第二个呢叫归本，就是什么是净土法门的真正的核心血脉。因为我们有时候学着学着走着走着会什么呀，会出现挪移，不由自主就挪位了呀啊。特别是这部宝典，你看印光法师就说到说善导大师是弥陀化身啊，说他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啊。说到这个观经四帖书呢，它是敬业行者的指南针。为什么这么说呢？善导大师在写作这部著作的时候呀，他也有因缘啊，他每天晚上祈祷称佛名啊，然后呢每天晚上梦里都会有一位圣僧啊，圣僧前来给他指导，说让他说这段你应该怎么怎么写，那段是什么什么意思才是他的正义啊。所以每天梦里面都来指导他，直至这部著作写完以后啊，而且连续三天晚上呢都有诸佛菩萨在善导大师的梦里给他证明，说这个四帖书的法义啊是生气，就是跟阿弥陀佛的愿心悲心呢是完全吻合的啊，所以才叫楷定，这个楷定书啊。他在把这部著作写完以后还给后人也留下了话，说什么，说此意已请正定义，就是这部宝典呢已经有圣人证明过了，一句一字不可加减啊。因为我们古代呀，在流通的过程中呢，它没有现在我们说现在的教刊也有说1000个字里面可以容许你有一两个字的错误，好像这是正常的啊。但是呢善导大师说了，在流通他的这个时候呢，一句一字都不能加减啊。想要抄写流通这部论点的呢，就是要把它当作经典来这样来看待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缘起，就是你要认识上它是一部楷定书啊。那么第四个缘起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因为有一些时候呀确实这个知识上也要需要一些必备的功课啊。现在我们佛教徒所谓的信徒呀，就是对教法掌握了解的太少，太少是什么呢？一个是背景知识，比如说佛教史上了解的太少；二一个佛法的基本教义了解的太少啊；第三个，比如说在家连三规五戒它的核心的啊所谓的受持，你守的是哪一点他也搞不清楚。这就是现在我们三大学佛。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不了知过往， 不知道佛法是怎么传过来的，啊，不知道佛法为什么一直能够流传到现在，不知道它流传现在它的核心力是什么，啊，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包括光我们说只讲净土一宗啊，那么根据祖师们他们的风格表法的不同呀，一般通常也有三大流派。你不要搞错，为什么要这里讲善导大师的这一派？他也是异彩纷呈的。你比如说，我们众所周知的庐山慧远大师，他就是一个流派。啊，为什么这呢？慧远大师所处的时代呀，人的根气还比较不错，啊，还在相法时期。啊，那么那个时代呀，你看他，比如说他的结的这个白莲旧社，他是第一人，啊，但是那会儿虽然说同期往生西方有这样的导规，可是我们要知道他们身体力行参与的部分比我们现在要投入的多，啊，也就是那会儿人的根性是比较充足的，他们还可以依照念佛三昧能够见佛，现前见佛，啊，这样来修来生西方，啊，但是大家要知道，虽然慧远大师是净土宗的首席祖师啊，可是他所处的时代啊，《观无量寿经》还没有翻译过来，还没有翻译过来，啊，所以他们老人家当时修成的基本上还是基于什么呢？念佛三昧依止波州三昧经，啊，就是他们往生的最低限，就是我们都得得这个念佛三昧，要一入一心不乱，啊，他就明着说过说，哎呀，诸三昧呢，说名字很多，但是功高意境念佛最容易，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给他讲了一个叫做什么呀，庐山慧远一个流派，啊，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流派叫做什么呢？叫做慈悯三藏，慈悲的慈，怜悯的悯，悯念的悯。啊，这个慈悯三藏呢又叫慧日法师，他代表了什么流呢？就禅净双修，禅宗的禅，禅宗和净土，啊，那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呢，不止一次的说过了，就是落脚到我们汉传佛教中啊，几乎要么就是禅修禅的参禅的，要么就是念佛的，就这两大派系，啊，那么当时因为禅宗呢非常兴盛，一定会有一些禅者呢就比较走偏，为什么？禅宗最麻烦的一个就是执着断灭空，断灭空啊，一旦他在生生的现代这个空境里边，他就认为说一切诸法都是龟毛兔脚啊，连善恶的标准都要把它泯灭掉，要把它摆平啊，没有恶善可修，没有恶可断，那你还念什么佛呢？还一会儿说东在娑婆世界，一会儿说西要往生西方，他把这些概念都要把它泯灭掉啊！但是泯着泯着呢，就容易入到这个断灭空。你比如说后来慧能大师呀，在《坛经》里面就讲过，他提出来一个什么概念，说东方人造恶呢往生到西方，说西方人造恶往哪儿往生？好了，好多禅者啊认知偏颇的，他就把这个作为论调来印证说，实际上本质上没有一个东西方，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十万亿国土之遥，当下就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东方西方国土嘛，东方人造了罪往西方，西方人造罪往哪走啊？所以很多人呀，为什么我们听法呀不能够得正解，他不知道慧能大师的用意，慈悲心不在于破净土，而在于泯东西。从禅宗来讲，是实际真如，一法不立，所以你不能有一个东西的概念，他会障你当下的心性之道。哎，但是结果他把这个法呢，就挪在净土这边来用了，以法谤法。本来是两个法，都是一流的法，他把它掺在一起，相互破斥。啊，再比如说当时维摩诘经呢也很流行，啊，维摩诘经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心净则国土净，所以大家都认为说啊，这个心净了就好了嘛，当下就净心嘛，都不信净土了， 就觉得不必说何处有净土的，此心当下还何处有净土啊。还讲到说，凡于不了自性呢，不知道自己身中的净土，还撵到西边去，种种诸如此类的，都属于禅宗的偏见偏门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慧日慈悯三藏呀，他就对禅宗的这些偏见极力的排斥啊，大力的来批评他们堕于这个这种断灭空，然后废舍了这个修善万行，他主张什么禅净双修。因为那个时候呢，从禅转向净土的人很多啊，特别是他这个流派后来呢，我们都知道永明延寿禅师也是继承了他作为一个禅净双修净土宗祖师的一个代表啊。所以说这是第二大流派，叫做慈悯三藏流，又一个风格。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昙鸾祖师，中间还有个道绰大师，昙鸾善导流。这一流派他把净土演绎成怎样的一个啊，怎样的一个这个殊胜的一个姿态呢？他把净土呢发出了男性一行的根本叛教啊。他认为说，我们修行净土呀，成就的关键核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修行净土成就的根本啊。也就是他把这个他力的这种修法呀，把它提到首席，提到最高端处来显现。所以当时啊，这个昙鸾大师就提出了什么易行道难行道，说你靠自己吭哧吭哧的修太不容易了，只有靠阿弥陀佛的愿力，这叫什么？这叫易行道啊。道绰大师呢又提出来了，我们自己去修，一步一步的走，这叫做圣道门。但是我们现在圣道门很难成就，必须仰仗净土门，仰仗净土啊。特别是道绰大师呢，他是非常接地气的，针对我们现实情况。为什么呢？他当时对于这种时代性啊，众生的这种现实的特征，他很负责和很自知之明的提出了说嘛，说修学佛法要时节和教法要相应啊，就是你不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已经大家都不行了，你还在提倡说古人才能成就的法，现在人成就不了啊。所以他当时就提出来，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你时机和教法是不是明智的能够对接上啊。如果说成白话，就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他说了说，因为我们末法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大家依着这个圣道门修行，就连解都解不开了，不要说去悟了啊。所以他说到说，净土法门呢是适合现在这个钝根，这个时代都是钝根，然后极容易造恶者呢唯一的法门啊。这一流派流传下来以后，善导大师又把它接住，并且进行了很好的发扬光大。他提出净土法门是针对什么呀？就是给你罪恶生死凡夫，主要针对你这么些人设定。那么到末法时期了，几乎都人人都是罪恶生死凡夫了，那就正好啊。所以他讲到说，设凡夫能够入什么呢？入菩萨才能具的报土，设凡夫入报土，全凭阿弥陀佛的愿力作为决定性四两拨千斤的增上因缘。大家要记住哈，这是昙鸾善导大师留的根本修学特色。我们这一部宝典，这部论点给大家交代的就是这个修行手法，这个修行手法啊。这是我们讲到给大家讲这一堂法啊，这次课程的主要的四点缘起吧啊。当然下来了，我们还要第二个板块要说一下什么，我们常说饮水思源啊，希望大家呢，我们一起现在也要感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文思机会。为什么要感恩呢？当然也实话告诉大家哈，今天感恩不是说感恩什么啊，阿弥陀佛这个愿力慈悲啊，释迦牟尼佛金口宣说，不感恩这些人。第 一个感恩的是谁？可能大家也会讲到说，哎呀，是不是韦提希夫人？因为关无量受惊，因为是韦提希夫人受到他儿子阿舍世王要把爹妈都给杀了啊，逼迫到苦到极致的时候呢，才生出来这样一种出离心，去请问释迦牟尼佛说他要生无忧恼处，希望释迦牟尼佛叫他思维，让他正受。所以好像韦提希夫人是这部经典的请问者，才有观无量寿经，才有观经四体书。我告诉诸位，也不是啊。我们今天要感恩的第一位让这个法能够缘起的出现在娑婆世界的第一人是谁？是提婆达多。大家要搞清楚啊，只有提婆达多伙同阿舍世王，他去教唆阿舍世王呀，就是给搬弄是非，去挑拨离间去了啊。阿舍世王本来他不是要把他的父王要囚禁到冷宫里面，他要篡王位的，是这个提婆达多去给他说了，说上辈子他们强行把你弄死，你才转投胎转世到皇宫啊。还当时还有证据说他一个小指头当时被摔下来，把他想弄死，摔下来摔伤了啊，结果把这个阿舍世王呢，被他的煽风点火一下子给点起来以后，才引发这么一场宫廷政变，引发的宫廷政变啊。所以他就教唆说啊，我把释迦牟尼佛弄死，然后我做心佛啊，你把你的父王给什么呀，给让他打入冷宫，让他自己自尽，那么你来做什么呀，新的国王，咱们俩一唱一和，我是法王，你是人王，哎，教化这个世界。这个阿舍氏呢就听了他的谗言，才引发出这一场宫廷政变，才引发出韦提希夫人去请问释迦牟尼佛，才引发出一部观无量寿经，才有善导大师注释这部观经四帖书。所以大家要知道，在法华经里边啊，释迦牟尼佛亲口说全凭啊提婆达多善知识。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说啊佛陀修行的好能够安忍啊，所以才把释迦再把这个提婆达多关照成说他是善知识，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是提婆达多的真实功德，他就是无上的善知识，无上的善知识。如果没有他这一个恶念的缘起挑拨，我们现在就没办法能够学到观无量寿经，他是第一缘起，大家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好像拐弯抹角的剑走偏锋的，居然感恩这么个人啊。而且我们依着这个表的法呀，大家也要知道啊，观经四帖里面讲的为什么叫做只是称念求往生啊，他的高水平的见解就在这样，就是一旦入到成佛之道，真正的解脱之法，根本就不在善恶上论了啊。你这个韦提希是个善人啊，这个阿舍氏是一个恶子，都不在这个份上论，论什么？只论第一教法，就是不论善恶，只论真法，看你是不是缘起给我们引发出来真正的解脱成佛之法啊，在这个上面讲。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常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两句，自净其意才是真佛教啊，是解脱法，是成佛法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第一个感恩的居然是提婆达多啊，抛开他们的世间的这种恩怨善恶因缘，重在就是他把真法的因缘给引发，让释迦牟尼佛宣说出来，他是真善知识啊。同时也表达了我们修净土的人啊，一定要有出离心。娑婆世界就是逼迫的，你只要有一念的轻松自在，满怀希望的投入进去，那你就入了魔相境界，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法，这个法就是这么表这么修的，你不要搞错啊。那我们讲到说净土的资粮叫信愿行，可以说是一种清音助缘。 我们学习观经四提书，它也有清音，第一清就是提婆达多，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助缘，我们要感恩的人啊，我们现在还学不到。为什么？第二位要感恩的也不是这些大祖师们的注释，或者说他们和这个不断的流通，而是清末光绪年间的一位居士大德，叫杨仁山啊。因为众所周知呀，在民国年间啊，晚清民国年间呀，那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啊。当时这个晚清政府受到西方列强的这种欺负，加上我们太平天国啊，就是内外的这种内忧外患，这个那个时候要强国要救亡的这种国人的主旋律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反而这种什么洋务派呀、什么维新派呀都出现了啊。在这种学术界，在佛教界呢，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僧俗的大德。所以在清末特别是民国年间呀，是我们佛教也算是一次大兴的，就是至少是一次兴盛期吧，可以这么说啊。你比如说从高僧而言，我们都知道大师级的人物虚云老和尚、印光法师，这是两大最高的山峰了啊。其次还有弘一大师、太虚大师啊、地贤法师，这些高僧大德啊。那相信我们讲到当时还有一批大的护法居士，大家也会耳熟能详。比如说护持印光法师啊，几部这个论点一下子在这个佛教界声名鹊起的，就是高鹤年居士，相信大家都听过啊。还有当时的韩清净啊，我们都看过姜卫农居士写过一篇《金刚经》的这个讲义啊，包括我们学习丁福宝的这个大词典、佛学大词典等等，这些也都是当时民国年间的居士大德啊，甚至包括画画这些丰子恺啊。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气象、这个时代啊，真正的先驱者，在引领的先进人物呢，杨仁山居士算是一个代表啊，算是一个代表啊。他对于这个当时这个护教流通呢，是功不可没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唐朝善导大师注释这部观经四帖书啊，但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呢，这个法宝就没了啊，就遗失掉了啊。你比如说当时对这个观无量寿经的注释呀，很多的祖师大德都有注解，智者大师很著名，还有清凉国师啊，还有灵照这个，这是律宗的祖师爷，都对观无量寿经有注释，从中也可见当时观无量寿经的影响力有多大啊。当然呢，后来呀，只有智者大师的一直给流传下来，其他的都遗失啊。全凭杨仁山居士在光绪年间呢，从日本啊，所以你看这个法宝的因缘啊，我们末法时期了，居然这个福报有这么大啊，是从日本又把他这个法源呢给转接回来，重新回到我们东土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诸位四众弟子呀，大家去到南京呀，可以去参观一下金陵刻经处啊。我们真正的四众弟子是有这样的情怀的人呢，去到金陵刻经处呢，也会被感染的，会受感动。为什么呢？现在杨仁山居士这个墓啊，是石头砌的这样的一个塔啊，还在那个院子里啊。金陵刻经处了并不起眼，还在南京啊，但是他当时这个木刻板呀，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出来，还有很多佛菩萨的这种画像，一张纸上去这样踏下来，就是那个风格哈、啊，那种古朴、那种流通法宝的那种啊，这种默默无闻的这些啊，这些可能大菩萨潜在其中，现在去了还是这么一番情形啊。你去参观一下，都觉得真的是不忍胜脚摔啊。这就是杨仁山居士当时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所以他可以说在这个法宝的流通上呢，他是在佛教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今天能够学习观经四帖书，一个是清音提婆达多，二要感恩什么呢？杨仁山居士这个居士大德。 啊，这跟大家提及一下。啊，那好，我们这第一堂课嘛，这个论钱玄谈啊，内容就过去一大半。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要稍微细介绍一下《善导大师》这部论点的作者。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看这个论题呢叫《观经四帖书》。啊，《观经四帖书》呢，就说明说它这里边的大的板块有四个内容。我们下面要从玄义分讲起，这是后话啊。那么实际上善导大师的全部著作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也是遗失掉的，就没办法再去清净啊闻熏了。留下来现在俱全的呢，它号称叫五部九卷啊，这个是一个知识，大家要了解一下啊。也就是说有五部著作，一个叫做观念法门，都是讲念佛修净土的啊，观念法门呢有一卷，还有一个叫法事赞，一共有两卷，还有一部叫往生礼赞，又有一卷，还有一部叫波州赞，又有一卷，这前面这一共有五卷，叫四部，已经进出四部啊。那么再加上咱们要讲的观经四帖书，一共有四卷五部，加起来呢是九卷，所以他老人家的著作里留下来的法宝呢，通常被称为五部九卷，啊，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啊。那么善导大师呢，他呢出生在隋朝，啊，在这个隋朝大业九年，也就是唐朝快要成立613年啊618年之前，是安徽人，啊。当然也有种说法说他是山东的啊，但是基本上主流都认为是安徽人，他姓朱，朱元璋的朱，啊。善导大师呢，少年的时候呢就投身佛门，随着这个明圣法师出家了，但是他的善根呢显发得很快，就像我们现在学佛或者出家的小师傅啊，能够速食的修行，一下子快速的把它连接起来一样。刚开始他修学佛法呢，是修学读诵《法华经》啊，还有维摩诘经，那个时代维摩诘经很流行啊。那么后来有一次他无意中见到什么西方变现图，变相图啊，大概就是说这个太熟悉了吧啊，因为史上也说他是弥陀再来嘛，这样演绎的啊，这样视线的啊，但是可能就是他从他的这个相续的业果轮回中呢，可能极乐世界太熟悉了，突然间把他本有的亲切感呢就给激发出来了，特别感动啊，看到西方变现图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开始发愿要往生净土，就修这个法啊。修这个法以后呢，后来呢他这个受戒以后呀，跟另外的法师就一起在研习观无量寿经啊，大家要搞清楚，他是在研习，不是在研究呀。什么叫研习呢？就是钻研来修学这个法门，是动真格的去实操实行的啊。那么由于这样的话，他就后来他就抉择了，他发现这个法门是他了生脱死呢最佳最上的方法，就开始修这个观佛三昧啊。修这个观佛三昧，当时在终南山修的时候呀，还真的是入到这个三昧了，常见到说西方的宝阁呀啊，这个金地呀等楼阁等等，这些宝座呀等等，都在他的这个定中如对目前啊。那么他这个念佛三昧修成就以后呀，后来在这个唐朝的贞观年间，就20多岁的时候啊，又去到山西啊。山西众所周知有一个名胜叫玄中寺，山西这个玄中寺呢，他去拜见道绰大师啊。道绰大师的时候呢，听他讲这个观无量寿经和无量寿经啊，讲到说怎么样就继承了他的这个净土一脉，就死心塌地就修这个法，传这个法了啊。后来到这个终南山呢，又继续在终南山叫悟真寺这么一个地方呢去弘化，还老去当时的长安啊，去京城那边去走走啊。后面由于他的德行起来了，因缘起来了以后呢，在56岁的时候呢，就移居到当时的长安呢，住在石记寺啊。石记寺，你看他老人家住的这寺院的名字，就一个叫悟真寺啊，一个叫石记寺，确确实实他的行持呢是动真格的 啊，在此也前面也给大家讲过，三九天念佛念的汗流浃背，啊，念一声佛号出一道光明，所以被叫光明和尚。啊，六十岁的时候还被派去造这个龙门大佛，就是在这个现在我们说龙门石窟嘛，洛阳龙门石窟奉仙寺，他在那儿建设了这个三年。啊，在那儿待了上，一直把这个龙门大窟呢给建起来以后，九十岁的时候圆寂了。啊，这是他大概一生的一个生卒年代吧。啊，那么善导大师的这种行持呀，我们也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过了啊，包括前面说佛这样的一种苦修啊，对于戒律的这种非常的这种严持，秋毫不犯啊，他有一个有名的一个法，就是什么，从来没有正面看过女众啊，没有正面说盯着这样看过女众，而且非常不再绝恋这个名利，就是完全不留恋这个世间的名利啊，但是他在护教上面是一丝不苟的啊。我们给大家讲过为什么叫光明和尚，还有一个就是他跟另外一个法师呢在当时这个西京寺斗法啊，斗法由于对方呢对净土法门有一些误解嘛，说净土法门不是这辈子就能了生脱死的，只不过就是说佛陀的一个方便善巧啊，给这些善根不足的没什么本事的人呢，就是让他们再积累积累，下辈子或者下下辈子再说，就一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善导大师为了印证说他所解的净土法门才是正脉，就是当生了生脱死的法，跟他在西京寺斗法，斗法呢诸佛菩萨给他作证，全堂的佛像都现证现放光明啊。那我们现在想想呢，就会觉得说哎呀，给他证明他光明，他这个人肯定有神通，他确实有神通啊。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神通这个神瑞像呀，也不是说你有点神通就给你显啊，他不能以神力所致，是以什么呢，虔诚恭敬心所招感的，虔诚恭敬诚心所招，非神力所致啊。就像慧远当时建寺了以后，江上面来了一个金像，金色的佛像啊，菩萨像，结果呢好多人打捞就打捞不起来，最后慧远大师在江上去做佛事，祈请他自己冒出来。我们听起来好像祖师们都有这样大的啊，好像威德神力，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诚心所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为什么善导大师还有一次因缘是什么呢，有人去拜见他的时候呀，他为了度化这个人，这个人的福报因缘也到了，他干嘛呢，他就把极乐世界当场献给他看。这个人一看极乐世界以后说呀，真的有极乐世界，就像我们这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的一个口一样，他一看真的有极乐世界，信心满满的，全部的这个信愿行啊，信愿这个升起来了，就信就转为正了，直接就出去就舍报就归西了。他有这样的功德啊。那我们一般来理解这种祖师们显现这种绝无仅有的因缘，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种神通力。我告诉大家，这其实是一种信愿力。我们今天讲信愿，那就要把它记出来。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善导大师，他把这个信愿力修的这个法呢，已经成就了念佛三昧，所以他唯心所现的净土啊，比如说唯心所现的净土，阿弥陀佛也是唯心所现的净土，善导大师也是唯心所现的净土，这个净土千灯一光合在一起了，他已经证到这个唯心所现现成的极乐世界。那么善导大师在证之前，他也是借阿弥陀佛的唯心所现的净土境界呀，带出来他本自心所现。他现在身修成就了以后，又可以怎么样，又可以转带别人给他现给他看，就这么个原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性，每个人的心性，众生的心性又是一个心性， 你的星星修成就了，把净土圆满在这儿了，那么你就可以带出来他的那个星星，也把净土圆满在这儿。这个唯识上不是叫代直净吗？啊，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比如说，假如这会儿善道大师在这儿，他把极乐世界修成就了，现给你看的时候，你为什么能够看呢？也是由于善导大师修的极乐世界，把你本具的极乐世界的功德给带出来了，引发了这个增上力。由于祖师爷的这种信愿极强的这种心力啊，带出来我们的信愿功德，我们的信愿功德跟他的信愿功德一旦持平，这个极乐世界当下就现。他一现，就等于他信愿转成他正到这个境界了，直接就走，就这么个原理啊。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把这个代直境呢直接转化为他的性境限量，唯识上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说呀，匪夷所思，他把极乐世界献给他看，殊不知实际上就是人家成功的引发有缘众生同步成就了这个净土的境业，这就叫所谓的度化众生，献给他看啊。所以原理很简单，确实存在啊。当然我们讲到说善导大师啊，说到说示现这个法，我们就再插个小曲啊。我们常讲的这个是这个佛示现，那个是诸哪个菩萨示现，到底什么是示现呢？难道他真的是像这个神话电视剧里面摇身一变变成的吗？不是的，他也是就着这个轮回的这个戏演出来的啊。你比如说阿弥陀佛示现的善导大师，他就真的是个善导大师。诸佛菩萨他示现是个人，他就真的是个人。他示现是个鬼，他就真的是个鬼。他示现成个天，他就真的是个天人。只不过他示现成个人，他就在人的因缘中会什么呀，能够起佛的妙用，就这样。你说他是佛吗？他不是，他只是个人。你说他是个人吗？他又跟佛一个鼻孔出气啊，一个威德显现。所以你说示现这一法呀，大家要知道他也是啊，把这个正编织的大圆满觉，以我们以为的这个四大协和的色身给体现出来，所以叫做示现弥陀再来。所以他既是善导大师，真实历史上生活过的善导大师，他又是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所示现的一个化身啊。大家要如是深信，如是甚解啊。那么我们特别下面要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善导大师对于净土法义的阐述的这个立足点呀，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说真的是别具一格，突出重围的。为什么老用这个词儿啊？善导大师对于净土的讲解哈，可以说是立足了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教法，但是他并没有在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上做任何的停留，而是直通到阿弥陀佛的愿力本怀上。他是这么来讲净土，就没有被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啊什么开权显实呀，前面的铺垫呀，啊什么未实施权呀，就没有在这个上面停留，直通到极乐世界的教主弥陀的本怀。它是这样的一种法啊。所以为什么他的法虽然是契机契理，但是他非常很妙，很难掌握，很难拿捏啊。当然掌握和拿捏呢是鉴于我们现在听的这个角度而言的，不是说他真的法是没有问题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从契机契理而言哈，我们讲到契机契理，契理就是说你要跟佛讲的法要同步，不能违背。但是他在同步释迦牟尼佛深广的这个教法中呢，他善导大师啊把释迦牟尼法给挖到最深，这是从契理来讲。甚至我们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没说的他都敢说，我们只能说是没有明说的他敢把它明说出来。他这么挖，这么来气理啊。所以后面后世的演绎中，有的人就认为善导大师讲的法呢太过分， 有这种说法，那是因为被后人演绎的过分，不是这个法有过分。这是从气理来讲，从气机而言呢，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祖师弘扬净土啊，都是带着万善同修导归净土的这个套路的。啊，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啊，虽然我们讲净土说是易行难性，可是从易行而言呀，我们东土的祖师啊，都比较含蓄，不能够彻底放开。啊，你看，在讲到净土的时候呢，似乎就是不断的在兼容，在包揽，就是一直在兼容，包揽能力很强，就有点类似我们古人说的，古代的皇帝常行一种叫羁縻政策。就不没有把他说一针见血的挠到那个痛处痒处，说反正大家哎往这儿走就行了，还是可以可以，大家一起过来，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弘净土的时候呢，基本上都很多话会说什么，比如说学华严的，华严导归极乐，不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吗？特别是学天台的，说教演天台，行归净土，好像这就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官方的容不得批判的一种思想。啊，再比如说我们常讲到说啊，怎么讲呢，就是说诸宗啊，各个宗派诸宗融会净土，导归净土，又讲到什么禅净双修啊啊，反正我们总是在讲净土的时候总想面面俱到啊，反而有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模棱两可的尴尬境地。所以善道大师啊，他就是起这个正脉，他就彻头彻尾的根本没有跟你讲那么多，他就直接戳到弥陀的愿力上去，说你说这些根本不必在这个周，直接修行就立足于弥陀的本愿，面对的就是罪恶生死的凡夫，就这样，不跟你再做其他的商量啊，不认你什么还要讲什么啊，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说什么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极乐，说念一的才生极乐，他不认这一套。甚至我们每天在念一行归命文的时候说啊，在祈请弥陀说啊，成佛慈力重罪消灭，善根增长啊，或者说临命终时什么身无病苦心不贪恋，都会觉得说带这些法啊，为什么要带这些法呢，就是说有点预设，带着几丝担心都会有，大家扪心问一下是不是这样，说白了就害怕自己还是往生不了，时时刻刻觉得很难往生。所以善道大师为什么叫凯定经呢，他就是说你只要相信弥陀愿力本怀，彻头彻尾确认自己是生死凡夫，以信愿力持佛名号，就这么一个，你就要做得生想，做必定往生想，你就只管念，将来就往生，就这么一个一带一路法啊。这是善导大师对于净土最纯粹的挖掘，所以他在契机上面来讲，他完全抛开了什么所谓的万善同修，就只弘扬这个弥陀愿力称名往生，把契机的广度呢调到最广，调频到最广，辐射度最广，他是这样来把这个一代教法契机起立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这是善导大师啊。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德呢，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呀，善导大师的这部观经四帖书，因为号称是弥陀化身嘛，所以说只能够我们信任他，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梦里边给他指点这个和尚，其实就是阿弥陀佛化现的，那就等同于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这是一点。二一个呢，就是他对净土的传承呢已经直接到原始点了，他彻底就是因为净土的根本法就是易行难性，就攻克这两点啊。所以我们呢今天跟大家也是讲这么多哈，大家要有一个思想准备，特别是对于所有的净土行者来讲， 学习观经四帖书要出现一种什么效果啊？打个比方，我们也都号称念佛的净土行人，但是大家尝试着揣测一下自己，面对一下自己的真正心态啊，就像滴了一桶水，真的将来要往生，就是说要会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海中，清净海中菩萨中，但是我们就滴着这一桶水不放，一路上就艰辛跋涉，走的又担心它蒸发了，又担心它这个洒到地上，就护着这一桶不放，滴得很辛苦，号称我要把这桶水呢要汇到海里去。如果说陷入到这种修行窘境的同修啊，行者呀，那么听了这个观经四帖书会有巨大的加持力。为什么？善导大师讲的这个法呢，劝诫我们就是你不要再提着这桶水往海边走了，你放开胸怀，你彻底仰仗，就把这一桶水撑着倒在河里边就行了。你只要把这一桶水现在就能倒在河里边，就保证你的这桶水将来不管它怎么样曲折荡漾，一定会东流入海，你就放开了倒水就行，就相信阿弥陀的愿力，就直接这个只管念佛就可以了，一直进行下去，你都不要管他说一会儿拐出去一会儿绕回来，不要管他，一定会入海，必定入海，只要你到的时候就确定了他会入海。这就是善导大师观经四帖书里面所说的称名称本愿是罪恶生死凡夫直接往生报土，这个一定能成功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对于观经四帖书的学修态度也要调到这个准备和承受力上来啊。当然呢，我们讲之前呢也要略说一下，因为利益法就生百弊，并不是说法有问题，而是随着人的根性呢给它上面横生枝节，或者说滥竽充数啊，所以说我们在讲之前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讲观经四帖书善导大师，那么他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我们前面说的他是一般的，我们是以持名来引带信愿，但是善导大师的修法就是说以信愿来提升持名，并不是他不让持名或者完全不念，甚至乃至说我就恶人往生正机等等这一些的，那么这都是一些可以说是过度的发挥，反而带出来一种有碍普度的效果，那就是断法人灭法人啊。所以在此先声明一下，我们只是在讲善导大师的净土正脉，但并不是在这里在宣讲这个所谓像比如说流传到日本的净土真宗呀先生这样的一种法义，大家一定要鉴别清楚啊。那好，今天呢这是我们第一节课的课程，先跟大家说这么多啊。那么因为这次这个法务呢虽然身在普陀山啊，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务呢，还有另外的一些学修啊共修常住上的，那么经验牵扯呢，不可能像往常说每周讲，所以现在我们暂定的是半月一讲啊。今天我们这是因为是大年二十八，本来应该正常的日子在初一初二啊，那么大年二十八给大家讲第一讲，来年呢我们大概在正月十六，也就是二月二十号呢，同时间进行第二讲啊。第二讲呢我就迈入到观经四帖书的四帖的这个四分里边，包括它的这个玄义分啊，里边的具体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相续文思的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预习一下啊，了解一下善导大师这个人物背景，特别可以看一下净土十三祖啊，乃至他们各自的修学特色，然后观经四帖书在净土中乃至一代教法中的地位啊，和善导大师啊这种笃实真修的这种行持啊，让人这个敬佩不已，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激荡一下我们啊这种求生西方的信愿之心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一起合掌。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随喜大家的文法功德啊，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